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我从台北回来啦。之所以前几天去台北，是因为我去参加了白昼之夜，它是一个源自于巴黎的一个算是政府举办的艺文活动。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以晚上六点到隔天的早上六点作为一个时间区段。那这个夜晚呢，它会有很多装置艺术，光影的装置艺术，还有很多的表演节目跟活动，你都可以参加。那在这个区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展区，不同的表演者，然后你可以跟他们互动，或者是去观看。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晚宴吧，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台北第五次办白昼之夜了。那我自己是第一次参加，我觉得参加的感觉很新奇，因为你很少能够在台湾有这种大型的晚上大家一起聚在一块观赏艺文活动的表演。当然也有可能像灯会那样子，就有点像是就是灯会节那些，但是我觉得这些比灯会节更有趣的是，它有很多的表演活动。例如，我就有看到一个是红白大对决，它是一对红队，然后他们就会拿着棒子，然后蓝队他们就白队他们就会拿着那个另外一个比较短的棒子，然后当成盾牌，他们就是会聚在一起，然后假装在斗争，然后叫嚣这些人，是一个非常舒压的一个活动。然后展区里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石碑，叫做 AI 石碑，它是由一个土耳其的艺术团队所制造出来的。我们借由 AI 的图像创作，然后把那些图像去汇集成给 AI 去创作的一个原材料，而 AI 会借由那些图像之间的纹路啊、形状啊，还有输入的 programming 去做各种的什么影像的呈现。那虽然说这次 AI 的创作，它看起来是很酷炫，对，就是我朋友觉得它很酷炫，但是其实我得老实说，这次就 AI 它的创作其实还是没有到人类那么的 touch。就是他是真的在创作，可是他所有的创作都是那种非常有规则性的，像缠绕画的那种东西一样。但是缠绕画又是有源自于，现在这样讲有点玄学，我觉得源自于灵魂的东西，源自于人类人性光辉的那种东西。但 AI 创作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规则、非常规律，他没有真的在思考。它就是纯粹的人类喂给它什么，它就呈现什么。这是我自己看完展览的感觉，不知道你们自己对于这个 AI 石碑的感觉怎么样呢？那我这次去台北，还有去一个，我原本想说星期天去夜店跳舞，结果我发现台北的星期天夜店都不给人跳舞呢。对，我就想说，哇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惊讶的地方，因为我以为台北的夜生活就是周一到周日不停歇的、不断电的这样子，然后就没有跳舞，那好像我就索性去了酒吧。星期天的酒吧，我是去那种music bar， 但是大家也是因为星期天关系，所以就没有放一些比较动感的舞蹈，然后大家大部分人都是在聚餐什么的，所以我就一个人坐在酒吧吧台。然后就点了一杯 Long Island， 是长岛冰茶。那时候就因为我没有吃东西，没有先垫个胃的东西，所以就有点微醺微醺。我还跟朋友那边打字，跟他说：“哦，我好孤独啊，大家都有朋友，我就没有。”然后那边说：“你看是 Long Island 呢，一杯 Long Island 叫什么呢 ？Alone Island。”你看 alone 哎，我好孤独哦，我连点的酒都是孤独的。然后就说，你醉了，你赶快喝一喝，离开那边，赶快回去睡觉吧。然后，但是在酒吧的时候，你虽然是一个人，但是我就想到了最近大家不是有个很火红的电影，叫做《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嘛。 我今天没有要讲影评，而是我是要想要来聊聊在他们在这就是宣传的过程当中有上一个节目叫做《三十六题爱上你》，那里面的主持人就是三位嘛，那有一位是炎亚纶，他那时候有问导演有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发人省思，就是他问导演说，为什么台湾历届就是一路以来的同志电影或影视剧都是请到异性恋演员来演，而非是同志演员呢？那时候导演回答他的答案是，他认为请异性恋或者是请同性恋都没有差别，因为他觉得爱的本质就是爱，他跟性向无关，他跟性别无关，跟任何宗教色彩宗教肤色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本质是爱。我觉得导演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自己会我觉得我能够理解炎亚纶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我小时候就是有参加剧团，然后也有参加过声音表演那些的，这样一路走来，我对于艺术的了解跟影视的了解是，影视是真的会去改变一个人他对于这世界的认知和看法。曾经有一位导演这样说过，他说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因为我们在里面至少获得了两倍不同的人生经验，把主角就有两个或者是多位配角的那些人生经验，也就是我们去观察去体验别人的人生经验，去听到别人的人生经验，会使我们的经验跟印象会提高了不同的维度跟层次。这也是为什么影视它不断的要去呈现这个世界不同的样貌，不是只有在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就是影片还是在讲好莱坞，而是在描述二战过后的好莱坞黄金时期，大概是1927年到1963年，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数据的话。同样的，他是在描述那个时期好莱坞的从演员、编剧到导演，他们是如何的去跟这个世界抗争，去如何的取得自己在这世界的一席之地。因为那时候的黑人演员，他们只能去演仆人或者是工人这种比较下等阶级的工作，而白人永远都是男女主角的人选，而且也不会出现同性恋，也不会出现身障者，这些东西都是在黄金年代那时候人们不断的去抗争。因为其实影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表达了不同的人的人生嘛。但是我们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人，那为什么永远都是只有白人才能够去做男主角呢？难道身障者不行吗？难道亚裔不行吗？难道西亚就是阿拉伯地区、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澳洲文化不行吗？这也是 Netflix 他一直不断的去跟以往的影视产品不一样，是他会去推助当地的影视文化，让当地的影视能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而回到我当初想要三十六题炎亚纶他问的那个问题，其实是在这几年当间，从 Netflix 出来之后，人们不断去改变的对于同性恋影集的认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同性恋影集都是异性恋演员，都是好看的男生的异性恋或女生的演员，但是都不曾出现过那些身为身障者的，身为是长得比较不这么出众的人，那些人是实实在在的活在就是我们所谓的同志圈的圈内的。但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去在影视上面做展现呢？他们的人生也是值得被去探讨的。他们会笑，他们会哭，他们会思考，他们会拥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然而我们却只因为 想要让观众商业利益去看，让我们觉得哦，这个人好帅，我好喜欢看他们谈恋爱，而去忽略掉了真实的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故事，这是不对的，因为会让一些人去感觉到孤寂的是，他觉得这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的，只有他的故事是没有办法被任何人看见的。就所以炎亚纶想表达的是，同志之间也有丑的人，也有残障的人，有忧郁的人， 有精神疾病的人，为什么这些人的声音都没有在影视上面被发掘到呢？而且台湾，如果你看下来的话，台湾是华语的电影里面非常大众的一个推销影音平台，尤其是同志片的部分是一直以来都是华语界走向非常前卫的，但是这样的环境却没有塑造成我们不断的去思考如何改善改进，去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人生。像是近几年来其实很多的文化部所推行所补助的一些影视剧都有在描述这样的行为，像是那个谁是被害者，他就描述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让我们去探讨，让我们去思考，就是到底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好跟坏的定义到底在哪里。还有像是做工的人，他让我们看到了最底层最底层人去如何面对他的人生。像我很欣赏36T爱上你这个节目，是因为他在途中的引言是，当你理解完这36T之后，当你听完这36T之后，你会去理解、去体谅，或者是爱上这个人。我们不会是变成说，我们听完他的故事会觉得，哦 ，you're stupid， 就是烂，我绝对不会跟你去继续聊下去之类的。就是我们会去理解说，哦，他是这样走过来的，有他的原因，有他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虽然我可能不认同他说的话，但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像之前有一个节目在中国的节目是叫奇葩说，奇葩说里面有一个老师就是蔡康永去主持的，也不是主持啊，他就是导师，就是辩论赛的导师。然后那一题的题目就是在讨论同性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蛮讶异的，因为同性恋在中国的影视产业里面其实是不被去讨论的议题，就是你只要讲这个就会被黄标的概念。那时候他们是整个节目一个多小时甚至快两个小时的时间是去来讨论，如果朋友是同性恋的话，我该不该让就是鼓励他出柜或不鼓励他出柜。那时候换到蔡康永来描述这个题目，那时候蔡康永就说他其实很难过，因为整个影视产业你去看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出柜之后然后变得是活得好好的只剩下他一个人。然后很多时候有些新一代的演员啊或者是艺人，他有一天就是他觉得他瞒不住了，他想跟他的粉丝出柜，会来问蔡康永。而蔡康永每次的回答都是，你先等等，先缓缓，因为这个世界不是说哦，你真的出柜了，然后他就是一夕之间因为你而改变，不一定，有这样发生过，但是不一定，所以他不希望就是你出柜了之后，你的所有的人生、你的职业生涯全部都因为你这个决定而毁于一旦。这是蔡康永想要做的想法，然后只是他当然内心也很孤寂，他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的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不要只有我一个人是活着的人。OK， 这是他那时候说的话。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发生过、之前发生过一些事情，像是炎亚纶他自己也是被迫式的出柜，还有像泽泽也是，就是因为他们在网络上有约炮的行为这件事情而被人家爆出来。当然所有的我觉得其实约炮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只是单纯的生理需求的想要去做发现，而且他也没有做过违背道，他又不是有另外一半，然后还不说那种就是渣的行为嘛。那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他们因为 因为是艺人，因为是同性恋而被媒体不断的去追风捕影，因为粉丝有可能也不谅解他们的行为，就开始去对他们挞伐，甚至影视产业因为觉得说，哦，我已经是同性恋，那你应该就是这辈子就这样子了。所以我想要表达就是，我们应该要让更多的故事被听见，而这些在就是欧洲主导的电影圈里面，他们已经推行这件事情蛮多年的，包括从电影到整个动画都是如此。像是那个关于在讲跨性别的《艳放80年代》嘛，还有在讲残障、身障同志的关于他的人生以及他的各种故事，是《命运携手》，还有最近星际民航推出的一个影集叫做《下沉舰员》，他就在讲说 ，OK， 我们看那个《星际争霸战》，又不是那个企业号，哇，很帅这样子。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组织能够运作，一定不是只有那些captain， 然后还有那些什么副手，然后导航员之类，那些是最重要的，是在控制室里面的人，对，没错。但是整个让飞船能够运行。还有各种各式样的人，包括传送人们到星球上面的传送员，还有去维修曲速引擎的维修员，这些人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很好奇啊，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都只有去听到英雄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大家会津津乐道，没错，但是真正让这个世界运行的不是只有英雄，而是去帮助那些英雄完成他们这个人生机遇的人。好，我们去就是影视，他的任务应该是要去反映现实社会，而不是去让人们的认知去产生一个偏差，是哦，同性恋都是好看的男生，好看的男生才可以是同性恋，好看的男生才可以谈恋爱，这是不对的，这个是这应该是要被予以纠正，并且告诉我们真实的状况是这样的。像之前 Bilingual News 他们也有讨论到一个挪威的节目，这个节目其实我很早以前好像有提到过，他是在请各式各样的人们，他们到节目里面，然后请他们全身的衣物都脱光，然后展现他们最原始的身体给大概10到13岁嘛的小朋友的给他们看，然后并且给他们提问，例如有些人他身上全部都刺青，为什么你要刺青呢？刺青对人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对那些刺青有什么故事吗？或者是全身都有很多穿洞的人，为什么你想穿洞呢？穿洞会痛吗？类似这样的问题，而是他们让人们去反映他们最真实的状况。这个是影视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另外一个部分是影视也同样的去塑造了他觉得社会该会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也是互相影响的一个地方。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是自由平等，是包容每一个不同个体每一个想法的话，那影视产业就不应该只有单一的民主性，不应该只有单单的表现出自己声音的一个平台而已，而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平台，这是我们最初的核心价值，不能变。所以其实我一直很喜欢看电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去看到别人的人生，去体验他们所感觉到的东西，会让你对于很多事情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共鸣。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也有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就是为什么我不在那里面，就是我看到了两个男生很帅，对，他们爱不到彼此，很痛苦，对，但是我不在那里面啊，我甚至连那个学弟，就是我一直以为我一直都知道我喜欢男生学长，就是这台词有点中二，但是就是那也不是我啊，那不是真实的同志圈的状况，我们应该去反映真正的状况是这样子。不管如何呢，那个晚上我在酒吧里面喝的 Alone Island， 就是一个很孤独的夜晚，而我这些是在那个夜晚里面想出来的一些心得跟感想。不知道你对这些事情有什么共鸣呢？你自己也是一个自己本身的故事没有在影视产业上出来过的吗？那你觉得自己很孤独吗？欢迎都来跟我留言或者是私信我。我们下期见，拜拜，Adios。